好，那接着我们看到73页本文，在标题“刮胡大写二”这边呢，哈，就是来分别一下，说明一下这个念佛法门的发展啊。主要是说，本来是念佛哈，以意念思维佛达到的三昧啊，或者是至少做到摄心这样的修行方式，怎么跟所谓的称念佛名合在一起啊？好，那这边先说到在声闻佛教啊，举阿含经啊，所以念佛在阿含经本来就有哈，像一般说的三随念哦，念佛、念法、念僧，或者再加上念布施、念天、念界，成所谓的六念法门。好，那这边的念呢，还是属于的细心思维啊，就是细心就是来收依这样子的念哦，就是专注在所缘境。来摄我们的心啊，收摄我们的善乱心，那一样这个过程，你要还是要思维观察嘛。所以这个念还是比较是属于细心思维。好，那接着下面啊，刮胡二这边，啊倒数第六行，那据经律所说了哈，佛弟子在生病痛苦的时候，或者是远游哈，到所谓的空旷的地方哈，孤独无伴的时候。或者亲爱别离的时候，或遭受到恐怖威胁的时候，啊，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佛法概述论》所引用的哈，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啊，在这些情况的下呢，佛就为佛弟子们开示了念佛法门啊，那当然也包含的念法念僧啊。那虽然前面有提到嘛，不管是三随念、六念法门，但是慢慢的念这几个念当中。念佛法门特别受到重视，所以下面他就再讲到了啊，在倒数第四行开始啊，佛有无量的功德，相好庄严，啊，像大慈大悲啊这些等等，啊，所以在念佛的当下呢，就会这个修行者，就是佛弟子呢，就会自然而然觉得有伟大的力量来保护他，哦，甚至呢，这样的力量可以让他消除。生病时，或是恐怖、忧愁等等的痛苦，哦，所以依这样子啊，所以慢慢的这个念佛就受到重视哦。所以观察观这光明圆满自在庄严的佛啊，在人忧悲苦恼的时候，确实能得到安慰哦。啊，这虽然是供一般宗教，但是佛法是合乎人情，就一般人的心态的啊。所以应该有这样子所谓的念佛法门哦，要这样子来安慰这个众生的法门。那主要是因为有时候生病痛苦，尤其是很长时间生病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啊，在这样子的病痛当中哦，你没有起这个如理的思维哦，很容易啊，很容易就觉得好像此生没有希望，或者是觉得一直觉得很痛苦，就是这时候实际上是心力是比较脆弱的啦。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导师说到的注脚。我们看一下注脚118。注脚118。第一个刮胡一是《佛法概论》所引用到的了。好，在这个刮胡一注脚118。这边《佛法概论》这个是在家众的德行。所以这边有提到在家的信众，除了无法之外，就一般的所谓的心静念定慧这样的修学方式之外啊。对于这个心力比较微弱的哈，就修所谓的三念，然后就刚刚说的三随念，或者修四念，就是除了念三宝，又加上念戒了，哦，乃至念加上布施天等等，就所谓的六念法门啊。那这主要是为在家信众说的啊，就是佛事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所以下面大概有几种情况啊。好像举例像摩诃兰啊，摩诃兰。那摩诃兰在经中常，就是说可能要看什么经啊。第一个像释迦族的国王，也就是摩诃兰嘛。那除此之外，也有这个摩诃兰很多了啊。所以在导师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啊，就是说，平时都有在修行。假设这个摩诃兰也是提到嘛，平时他都有修学佛法啊。那假设有一天不小心走在马路上被这个所谓牛车啊，或者是马车撞死了，那怎么办啊？那不是举例嘛？ 如果这个树呢已经朝东方生长，你把它砍下的时候，它也是倒向东方嘛。所以你平时有修行的，依着善业就会往生善去，所以不用担心啊，有临时啊这个突发状况啊而往生。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摩诃兰啊，说听到佛跟这个出家僧团要到别的地方弘化，心中就非常难过哦。那这边跟导师前面上面本文说到的这个亲爱别离是有关的啦。另外像这个下面再看下来，就是难题还有这个离斯达多，这些也都是如此。等于说有亲人或者是佛弟子要离开的时候，感到这个痛苦或是忧愁，所以这个就时候就是依着这个所谓的念佛法门啊，等念佛等法门啊，可以消除这样子的忧愁啊。另外的是生病啊，像这边举的是河离聚落主啊，生病的时候痛苦，还有须达多八成。接着看到74页、哦、这边都是比较是身体产生的痛苦、哦、可能是生病的时候产生的痛苦、哦、接着是骨客啦，就是什么商人、哦、在外地旅行、哦、或者是经商的时候，那走到这个空旷的地方 感觉到恐怖，或者是比丘自己住在这个空闲处啊，独宿自己住的时候也感到恐怖，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他理智比较薄弱、哦、没办法用智慧来对治我们这种烦恼啦、哦、以智治情嘛，用智慧来对治我们的烦恼，所以这个情实际上就是有情事、哦、或是这种比较是烦恼这一方面的、哦、为生死别离、哦、所以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了种种的忧苦、哦、这时候就将他观想三宝的功德，或者下面所提到的念自己持戒的功德、布施的功德，乃至依着种种所修的善功德可以升天、哦、就可以去安慰自己、哦啊、在佛法流行当中，念佛是有着非常的发展、哦、好，接着看到下面、哦、这种依赖与想念，就是意念、哦、刚说的嘛，就六念法门或者三随念、哦、而让自己可以抚慰自己的心境、哦、让我们消除了这种痛苦或是忧愁，这本是一般宗教所共有，都有这样的内容、啊、这样的修行的方式或者是方法。那神教者是依赖于超自然的大力者、哦、从信仰祈祷中得到寄托跟安慰。那念佛等，所以念佛等等于说前面所提到的像六念章中的这些内容与神教的他力、哦、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导师这边还有个但说，是这种所谓的他力实际上还是自力，是因为你自己意念某个对象，你意念佛，你是觉得佛有无量的功德，有大慈大悲，所以我们意念他，我们当下的心境、哦、感到忧苦的就没有忧苦，感到不安的就没有不安，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所以导师为什么说实际上是自力，因为你还是要意念啊，你不是只是相信而已啊，所以你要意念佛的种种功德、哦、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瓜福山啊、哦、那瓜福山这边少个华语集啊，它只有瓜福山，只有瓜福二啊、哦、有看到吗？瓜福山这个少个华语集，这个内容还是华语集第二册中的内容、哦、所以这边少个华语集，在瓜福山这里、哦、那这个跟我们瓜福一佛法概论是很接近、哦、不过导师这边是把它、整理，就是刚说的几个类别、哦、我们来一样来稍微看一下啦、哦哦、六念或是四不坏境，四不坏境是佛法身还有戒啊，就是佛法生正境或是不坏境、哦、不坏境就是不坏性、啊、就对佛法为三宝有清净的信心、哦、不会受到其他的因素而改变你的信仰。那除了这三个之外，还有圣所爱戒成就，等于说持戒清净、啊、那这个内容上我们就不细说了、哦、好，那这个六念或者是念佛、哦，这几类的行法是适应随性行、哦、比较是刚开始啊，这个随性行 水法行基本上都是修学者他根器的一个分别，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到达解脱成就，基本上要有智慧啦。就算你是随性行，比较是啊，别人说我们就接受，师父怎么说我们就照这么做，没有特别去思维这个方法是怎样，这个法门的内容是怎样。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解脱，基本上还是要靠智慧啊。所以这个只是比较是一开始的根器的分别啊。所以这六念法门或是念佛法门比较适应随性行，就是说他可能心力或者是他的智慧不够锐利啊，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教他这样子，他只要做得到，他就可以消除当下的忧愁不安啊等等的烦恼啊。那接着看到，特别是在家众的方便法，那有与一般宗教的共通性啊，所以他有安定内心啊，消除忧愁恐怖的作用啊。所以下面就分别，那实际上这个分别跟刚刚我们看的刮胡一的内容是一样，但是这边他讲的就是比较是主题式的说明啊。第一个是什么？生病到快要死的时候，那这时候身体产生的很多的痛苦嘛，所以是苦痛逼切，就是很痛苦了啊。那对于眷属还有外在物欲乃至自我的爱念，会引起内心的焦虑，因为我们生病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啊，都要靠别人。如果是躺在床上的话，更是如此啊，焦虑、忧愁、恐怖啊，所以这种内心的这种烦恼，比生苦有时候是更严重。所以对这类的在家众，就要劝他不要眷恋眷属，还有物欲啊，所以应该要转他的观念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心境啊，就是一直。到就是陷入在一种状态下，你没办法处理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啊。所以有时候转念是很重要，所以应该要依这个所谓修六念或不是不坏境，给人家转念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也是就是说下面也是很重要，说也不是说等你有问题的时候才来修行嘛。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是为什么想出家？可能他什么医药啊医疗什么都没办法帮助了，好像修行比较清心寡欲啊，反正他生命也没有很多，他就可以出家啊。这样也是有遇到这样子的人啊，刚开始生病很严重的时候想出家，慢慢的来寺院住一段时间，身体好了他就不想出家了。这之前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所以这有时候缘很特别啦，就是说因为一般的人总是在社会上努力嘛，为家庭为了自己的事业什么在努力，等到没有健康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想说赚了那么多齁，或者是家庭孩子那么多，好像对他的这个生命没什么帮助，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比较清幽的环境去修行，他就这时候想修行了。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在寺院住可能种种因缘就真的身体好了，这时候他就不想再修行了。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并不是说你有身体有状况的时候才来修行，这是有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去把握时机时间。好，下面再提到嘛，假设平时就在念佛念法念身，不管在什么时情况下去世，就决定会投身上去，不会堕落，所以不用为此而担忧。所以这时候就是第一个要让他转念嘛，因为有时候在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遇到那种状况，我们都会认为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有时间，我们之后再来修学修行佛法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的观念就会在这个氛围下面所以有些时候去病房看看生病的一些亲朋好友啦，或者是道友，你可以提升有时候会提升我们这种说无常观所以在阿含经也有啦，除了刚说的六念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死随念嘛，念死这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这种规律的生活，我们很难在有时候会陷入在这种环境当中这种氛围当中，你会觉得我们就是有时间，我们不会马上结束生命嘛，所以我们就认为还有时间没有办法 很积极的把握当下。所以有些时候换换环境，转一些观念，这样对修行上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当生病很忧愁的时候，就要让它转念，那这方式就修六念，这个上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好，第二类别是离别，就算是跟这个佛离别，离开僧团，而是佛刚说的佛跟佛弟子要到提那地方弘化嘛，所以要离开这个地方，也不会产生忧愁苦恼悲伤，所以这个修六念等于就与佛跟僧弟子同在啊。好，第三个修六念是在处，就是什么处在这个凶险的众生当中，也无诸挂碍等于说可能遇到呢猛兽，当然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啦比较少的啊。那我们之前有遇到过那个拿刀子来乱的啦这有些时候我就想到奇怪，这个古人说嘛，无欲则刚，无欲则刚，也有些时候就是当你遇到的时候，你当下的状态你当下的心境，有些时候才知道我们在这么多的修学或是佛法这些道理，到那个当下才可以知道我们到底真的理解了多少，真的有办法做到多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去挑战这些比较恶劣的环境。所以这边所提到你修六念的时候，当处在这个很凶险的环境当中，凶恶的众生当中，心也不会有恐怖挂碍。好，第四类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商人到远地去行商就做生意了那经过这个矿矿的地方，可以内心可能有很多的恐怖这时候就是一样还是念佛，或者比丘独住的时候，如果觉得心恐怖的话，也应该念佛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念佛实际上就是这个意不外乎应用这样的意义所以不外应用这样意义，就是让我们有个所缘境因为佛有无量功德那实际上是因为你念他，你自己觉得他有用嘛，你才会心安所以导师才说，虽然是他感觉像是他力念佛，好像他力，但是实际上还是自力这对你有效的是你觉得他有，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保佑我们嘛所以如果非佛教徒，你现在念佛对他可能没办法消除他的恐怖担忧，那一样对佛教徒，你叫他去念守着上帝阿拉真神，对佛教徒而言可能也不会产生作用，所以一样，所以为什么他是供一般的宗教，就是他可以消除我们的痛苦，这个痛苦实际上也是相对比较而来的，就是我们平时没有生病的时候身体很强壮，你不会觉得身体所造成的种种不便，种种的这些酸痛种种不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会产生所以你会觉得这时候很苦嘛但是如果我们遇到更恶劣的环境的时候，那你又觉得实际上生病的苦也还好所以像痛苦快乐这相对比较，那会消除我们念佛念法念身所谓六念法门这些有办法消除我们的痛苦恐怖忧愁，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对我们有帮助如果他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没有相信他有这样的力量，基本上他是没办法消这样的念，这样的修行方式是没办法消除恐怖危险的，这主要的这种恐怖跟忧愁痛苦。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本文的74页了刚所提到嘛，在73页提到阿含经里面的念佛等法门，实际上就可以消除生病时候的痛苦恐怖忧愁种种带来的心的痛苦或者身的痛苦。好，接着就提到说这样的念佛法门呢它在实际上实行的时候，实际上实践的时候还有附带某些现象产生的所以在74页这边提到刚已经这个实际上就延续73页了就当我们遇到这个病苦恐怖忧愁的时候，依着念佛可以消除这样子的不安种种不适所以接着在74页第一行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刚刚说了你生病的时候，你孤独无依的时候， 你遇到恶劣的环境、或者是处在这个危险的时候，这时候你觉得佛可以帮助我们保佑我们，所以我们念佛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念佛，很自然就会同时来称念佛名、所以这边要举例，像世间也有这种现象，人遇到这个危险恐怖的时候，无法可想的时候，就会想到父母亲，那想到的时候自然也会叫出父母亲的、那这是说前提，那个还是这样，前提是觉得父母亲会关爱我们自己、假设就是现在的社会新闻有一些特殊情况嘛，可能这个小孩子跟父母亲的缘没有那么深啊，所以从小父母亲就不管，甚至可能有一些家暴什么行为，你当然不会去想意念这个父母亲啊。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我奶奶她大概是100多岁才往生啊，她90几岁的时候生病了，我印象很深，在医院生病很痛苦的时候，她还在叫她的妈妈这样子，我觉得就阿娘就叫你阿娘阿娘的地方，我就觉得七八九十岁了，还是会叫啊。所以导师这边讲的就蛮符合这个人实际上的情况了，一般众生就人实际上的情况。好，就为什么会叫他的父母亲呢？这边导师又接着讲嘛，在本文的第三行，世间唯除爷娘的父母亲是最关爱还有关心自己，所以想到父母精神就有了寄托，所以这个才是重点啊。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给予我们力量了，所以精神有寄托嘛，所以痛苦就多少减少一部分。所以再看到下面一行，所以在人们恐怖危险的时候关头的时候，就会奉行佛说的念佛法门。请大家注意，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前面所说的是意念佛啊，思维佛，意念佛这个可是这样子你在实行在修这样的念佛法门的当下，自然而然嘴巴也会念出所谓的南无佛，所以这样子称名跟念佛的方法在佛教发展上就很自然的合在一起。等于说我们意念佛，除了内心的观想佛功德之外，也希望佛赶快来现身嘛，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念南无佛，所以这就是念佛称名的这样子的方法跟念佛合在一起。所以这念佛法门一开始只是思维意念佛啦，但不是口称佛号，所以先分别一下。好，刚刚已经说了，就像我们一般的人在很危急很痛苦的时候，就会想到跟我们很亲近的人，只要想到跟我们亲近的人，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的痛苦忧愁，实际上这是虽然是念他人啊，但是自己也感到自己就有力量。所以在前面念佛浅说的时候啊，导师有提到嘛，在那小孩子如果他的想到他母亲就知道他就有力量嘛，但是他母亲不见得在现场，不见得在这个现场，但是他想到他的母亲马上要来的，他就马上就有力量了，所以他就不会担心害怕。所以像这个重点是他认为他要来的，或者是他认为他的母亲有力量有办法来帮助他了。好，接着就举例了，请看到倒数第一行，人在危难中称名念佛而得救的传说，在印度是非常普遍。下面就举例，像第一个是什么卷集百元经，有一个商人叫海参，在大海当中遇到狂风大浪嘛，就漂流到罗刹鬼国当中，所以他后来是因为称念那个南无佛而可以免于命难，解免就是逃离这种所谓的罗刹鬼国。那详细的在注脚119有。第二个是引用的在75页第二行，贤于因缘经，这个是什么师利必提缘，还有什么富纳奇，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故事都有说到入海遇到这个大鱼就是这个摩羯大鱼一样是因为念佛而可以免难，在注脚120。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念佛免于这个命难危难之外，第二个应该说 标题罗马数字二这一个哈，就是第三个引用是马明的《大庄严经论》，这边就有提到称南摩佛得罗汉的这个因缘哈，就是有人来僧团求出家了哈，那佛弟子啊就觉得他没有因缘啊，甚至舍利佛也认为他没有善根，不肯度他出家。不过佛就度了他，不久之后这个人就得了阿罗汉哈。那接着佛就跟这些弟子们讲，就说因为过去世遇到老虎危险的时候就念了一句南无佛，所以就种下这个解脱善根，所以在这辈子遇到释迦牟尼佛随佛出家之后就成就阿罗汉。好，那在法华经也有提到嘛，一称南无佛，这我们常听到的，就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是同样的思想。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只要进寺院就念南无佛就当下就成佛道，皆已成佛道 让我们会觉得当下就成就佛道、啊、基本上这个同样的思想指的就是他种下了解脱的善根、啊、那之后要还是要发心修学，久而久之终究可以解脱、哦、那我们就看一下注脚的121、啊、这121、这个大庄严经论像是鸠摩罗什翻译，算是比较大庄严论经、哦、比较早期的内容。接着在瓜福二是成佛之道、哦、这个是也是跟这个一样啦，我们看一下瓜福二啦，就是过去呢有人到启环金色、哦、注脚的121的瓜福二来求出家啊，所以这个罗汉们啊，阿罗汉们观察他的根基一点善根都没有，是不适合出家的、啊、假设出家也没办法获得功德，所以不肯出家，但是佛不肯替他出家了、啊、剃度他，那佛最后后来就剃度他出家，最后就证了阿罗汉，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佛就跟他说，因为他过去遇到老虎的时候念了南无佛。好，这个就是跟我们上面的内容是相近的啦。那详细的就是在瓜福一啦，如果你要看瓜福一导师的书上面，就我们本文上面是大庄严经论啦，因为这个实际上是马明造的，不过在大正藏的这个经 的应该说论的名称是大庄严论经，好，大庄严论经，但基本上应该还是论的、哦、这边提到内容跟佛的解跟导师的解释相近的、哦、好，接着再看回来本文、哦、所以在罗马数字一从74页下面所引用两则经来说明念佛免于命难，那在罗马数字二这边是种下善根，好，接着是罗马数字三标题这个、哦、在本文上面的倒数第三行、哦、所以称念佛名不但免于苦难、哦、而且种善根，好，如果这样子的内容在大圣教中称名念佛就会强调什么，就能除去多劫恶业、哦、是生净土的因缘，就像这个我们说的观无量寿佛经、啊、下品的人啊造恶业嘛，今生有悔改，这我们前面刚提到的是在68页的前面的68页，实际上在 经本身呢、啊欸、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啊、68页的注脚108，我找一下 看上面有没有，等一下在注脚108稍微这边实际上就有提到、啊、像注脚108这边下品上升嘛、哦、就是或有众生造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啊哦、临命终始遇善知识、啊、教他赞这个大圣十二部经首名字文士如是经典名，下面嘛第三行除却千劫及众恶业、哦、那复令教他合掌称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下品上升的、哦、下品中升我们就没有把这个文引下来、哦、 好，所以等于在《观无量寿佛经》下品往生的，基本上都是称念佛名给除去种种的恶业了。好，那回到我们这边讲义75页，看一下小节了，就前面那些所以这些记载传说不但是在大圣有声闻也有，所以呢称念佛名是佛教内极普遍的宗教行为，是这边还是宗教行为了，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分别一下，这个宗教行为的意思是说它不是把它当作一种修行的法门，只是说在修行法门当中自然有这样的行为，就像刚刚说的本来是念佛，但是你很紧张很恐怖的时候自然口也会称念佛名，所以这个叫宗教行为了，所以导师要分别的是这样子。好，接着我们就看到标题三了，称念佛名求佛加持。好，接着看到讲义的76页，76页第一行就口称南无佛是表示皈依礼敬的诚意，就自诚的心意而求佛加持，下面又举了两部经来证明。好，第二是阿处佛国经，那阿处佛国经本身有不同的译本，那这边导师引用的是唐朝所翻译的，在收录在大宝记经卷20不动如来会，也是注脚123。好，这边就提到听法的大众就与会大众听了这个阿处佛国的清净庄严那这时候就面向彼如来合掌顶礼而三唱言三说南无不动如来，那由于佛的愿力就看到远方妙喜世界不动如来还有声闻众好，第二个是引用的无量寿经，然后导师这边说这个知义本，知义本如果是照前面在讲 无量寿经的59页这边的这个版本，它是属于这个不管是知谦所翻译的或者是智罗迦谶所翻译的就都是属于知义本。好，在知义本的无量寿经有提到了说了极乐国土的如何庄严，那弥勒菩萨想要见到极乐世界，那佛就教他当日所末处就是等于日落处的时候为阿弥陀佛作礼，就向阿弥陀佛作礼那以头顶地头顶地念什么南无阿弥陀三野三佛坛，那如果对应注脚124的话应该是比较是属于这个瓜福一的字义本就吴知谦所翻译的，因为在后汉的智罗迦谶瓜福二所翻译他是翻成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所以他或许不是这个词好，接着看到导师的解释好，在77页，好，这样极乐世界当下就分明现前的，所以说头顶地嘛像日落处头顶地称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三野三佛坛这个实际上也是取音取这个音虽然不是为了免于这个所谓的灾难但是也含有请佛加持的意思那是这两部经虽然并不是在危险的时候去念佛啦但是都有祈求佛加持像第一个是可以看到不动如来还有他的这些所谓的声闻众，第二个是看到极乐世界所以老师意思是这样。好，接着再看下来77页第二行声闻法但称南无佛，因为他没有十方佛的这种观念或思想但是大圣法就称某某佛就是因为有很多佛十方佛，所以如果你要见看某个世界某尊佛当然是要专念某尊佛了所以如果你要看到这个妙喜世界当然要念这个不动如来嘛，你要看极乐世界当然要念阿弥陀佛嘛，所以他才说大圣法称念南无某某佛，就是看是哪一尊佛了。好，依传说因缘还有极大圣的经证可以见可知称念佛名是佛教界极普遍的，那传说的因缘是在哪里？ 这个就是在前面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说74页开始嘛，他用这个所谓的像这个海生三主因缘嘛，这毗湿离体因缘可是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有命难的时候，就念佛免于命难，或者像马明的这个大庄严经论，就念佛而种下解脱善根。所以传说的因缘比较是前面这两则了就是传集百缘经，还有咸鱼因缘经。好，大乘的经证就刚刚说的这个阿处佛国经嘛，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好，那到这边呢，请大家注意，这实际上就是比较晚期的称名念称念佛名是佛教界极普遍的但是呢，下面要注意的是什么？下面不过以称名为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门。这不止在声闻佛教当中是少有的，在初期的大乘经中也还不受重视。所以这个刚说的这个虽然是可以看到佛、看到极乐世界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内容。如果是以净土经来说，下面就是说嘛，下面看得下来像这个《般若三昧经》一卷本那《般若三昧经》也是有种种的译本有一卷本，还有三卷本，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了好，所以在一卷本虽说生极乐世界要当念我名所以这个感觉上是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嘛但是这个念字本身也不是口念的不见得是口念的好，那但是在对译本其他的译本，像三卷本。还有古代失传的失译，就现在没有留存的乃至唐朝的这种大集贤物分，这些同本异义，都只说常念佛，不见得是念佛名的这差别是这里所以《般若三昧经》的念佛是属于所谓的细心正念的观念，这观念不是一种一般说的那种观念，应该是说观想意念。就观想佛像，还有意念佛像是细心正念的。好，这个在《般若三昧经》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看注脚一二五先看一下注脚一二五，这个注脚一二五这边就有提到，第一个是一卷本的啦。虽然这两个一卷本跟三卷本。都是智罗迦谶所翻译的但是好像有点点不太一样但我们这边只有列出瓜浮一是一卷本的智罗迦谶所翻译的，还有瓜浮二是隋朝舍那觉多所翻译的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就导师上面文上面所提到，所以在瓜浮一注脚125的瓜浮一这边就佛言嘛菩萨于此间国土念阿弥陀佛专念故所以因为他专念一心专念，所以他可以见到所谓的阿弥陀佛。就问持何法得生此国？就问阿弥陀佛用怎样的方法修持，怎样的方法可以升到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就回答他：欲来生者，想要来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当念我名这就是导师上面文上面的了。莫有休息就没有不会暂停就可以往生。那专念故得往生常念佛身有32相80好，所以从下面来看也知道这个念字虽然是常念我名，但是这个念字不见得就是称念口称这个称念佛名的这样方式他下面有提到用念佛故得四三昧嘛。那在瓜浮二呢，瓜浮二这边我们看出体字的地方这边也是常当细心正念相续阿弥陀佛所以虽然就是说这个本文上面虽然在一卷本是常念当念我名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但是这个念字不见得就是称名那如果对应其他译本所以导师才会在下面有提到这样的理解，就是般若三昧的念佛还是什么？是尊重所谓的思维就细心正念细心正念的观想意念佛，所以它不是 称念佛名，所以这边要举例，在初期的大圣经，它不见得是就称名念佛，虽然是重要的修行法门，或者是在佛教界很普遍，但是它不见得是重要的修行法门，它只是一种宗教行为，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好，接着就引用无量寿经。这无量寿经我们前面刚一开始有给大家稍微带大家看过嘛，从这个59页开始的，所以在无量寿经也是重在所谓的专念思维，意念思维这部分。好，接着看到观无量寿佛经，从前面的说明也是从六主要是称念佛名的，主要是在下品的啦，下品往生的，所以在68页那边也有提到。所以到了16观经，就是观无量寿佛经有16种行观，所以导师这边就用所谓的16观经，指的就是什么？观无量寿佛经，16种观行嘛。所以说到下品二人在紧要关头，就是在临命终时没有办法教他专念思维，就是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很痛苦了，所以没办法教他专念思维，这时候教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称名能往生只有在所谓观经的下品人，也就是什么？平时造恶临命终时没有其他的办法才教他称念佛名，所以称名实在是不得已的救急救难的方便。所以口头称名是很容易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无法可想不得已，像在69页这边也有分别，为什么称念佛名恶人现身造恶的这些恶人可以下品往生，在前面69页我们上一开始上一节有稍微带大家看过。好，所以这边从77页这边所要强调的，虽然在佛教的发展上面慢慢的称念佛名已经在佛教界很普遍，但是很普遍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宗教行为，等于说你修念佛法门自然而然也会口称称念佛名，但是它不是主要的修行内容。所以接在第四行这边导师才说嘛，以称名为佛教的重要修行法门，不只在声闻教少有，在初期大圣经中也还不是重要的。所以他举例像波多三昧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也只有在下品人才强调所谓的称名念佛，但是他也是不得已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时间很短了啦，他也没有办法做到啊，去意念称思维佛号或是佛功德，所以这时候才教他称名念佛啊。好，接着看到78页。好，在78页这边啊，在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有说到难行道跟易行道啊。易行道也是念佛的，但是他的念佛的内容是什么？下面第一行所提到，所说的念佛刚开始是依的大圣宝月童子所问经，说应当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次说就是先念十方佛啦，接着是念阿弥陀佛等，接着又次说念十方诸大菩萨，所以他不是念某尊佛，也不是念阿弥陀佛。好，那大圣经中说有六方六佛七佛乃至十方十佛等称名法门，好，但是以称念佛菩萨名为学佛者的修行方便，所以在龙树时代已很普遍。好，这个请大家注意 这句话了，这个是龙树时代哦，龙树时代是大概西元150到250这时间，所以大家先翻译到前面一下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导师的要说明的意思。我们这个主题称名跟念佛哦，这个71页嘛，71页一开始有提到哦，称名跟念佛本来是两件事情，是中国净土学者把它合而为一嘛。在经论当中，念佛是念佛，称名是称名，本来是个别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在龙树时代，也不是才变成是一个修行的方式啊。好，另外的 要注意的是在这一个哈，在73页哈，这几个词哦，这几个内容要把它稍微的连贯一下哈，不要分开看呐，不然会有点会误会啊。好，在73页的第三行，一般的持名念佛经论叫称名，称名本来不是佛教修行的方法。是佛弟子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仪式啊，就像我们在三皈依时候礼敬佛的时候会称南无佛等等的哈。哦，所以这句话你要又看到78页的话，刚说的啊，龙树时代已经以称念佛菩萨名为学佛者的修行方便，所以这两个千万不要误会，这只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但佛教慢慢发展，刚有提过嘛哦。在本来的念佛法门，哦，在很危急痛苦的时候念佛有力量，但是自然而然也会称念佛名嘛，所以慢慢的称名跟念佛就合一，慢慢的以称名为修行方式就成为主流，所以在龙树时代已经很普遍，不代表导师的说法不一致啊，是说它的发展过程是如此哦，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不要把它切开看，不然你看的73页那边所讲，本来不是主要的修行法门，现在又说它是很普遍，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它的发展是如此，所以导师试图将它的发展，把它整理把它说明大概有这样的情况发展下来，所以它并不是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啊，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些时候你看到73页说法，哎。称名念佛不是修行的法门啊？为什么78页又说在龙树时代已经很普遍？那到底前后说法不一致吗？啊，其实不是不一致，而是说它本来却是不是主要的修行法门，但是在发展上慢慢就受重视，乃至变成一个普遍的修行方法。好，所以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26了哈。可能要先注意的哈，就是说，在注脚126观复二这边哈，十住毗婆沙论这边有提到嘛，佛法有无量门哦，世间道有难有易嘛哈，就像你在路上行走，路道步行是苦，水到乘船是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苦跟乐也是相对的哈。如果以现在的观念就不一定了，因为路上可以坐车嘛。可以坐巴士，可以坐捷运啊，坐高铁，坐火车，所以这个就不一定说路上就很辛苦啊。当然是路上，如果是走路，当然是相对苦了。水上乘船一定快呢？不一定啊。现在如果就像你有高铁，谁比较快也不一定啊。好，所以菩萨道也是如此啊，有这个精进型的啊，就勤行精进，或以性方便易行，很快达到所谓的阿惟越致。阿惟越致不退转呐，哦，不退转。所以假设菩萨想要此生得到阿惟越致地，成就无上菩提，就应该怎样？当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就如同宝月童子所问经《阿惟越致品》中所说啊。所以他的先念的是十方佛嘛。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善德佛是第一个啊，广德佛是最后啊。有若人一心称其名号，十方佛，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哦，就可以得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哦。那接着要复念所谓诸大菩萨哦，对这些菩萨也应该要意念礼敬、恭敬礼拜哦。好，那刚说的这个在本文上面哦，这可能要两种意涵呢哦。这边说的易行道的念佛是刚开始依着这个宝月童子所问经哦，但是在十住毗婆沙论怎么定义所谓的难行道，怎么是易行道，它不是依的这部经啊。哦，这个我们后面在讲这个难行道、易行道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可能会再跟大家提示的，所以可能这边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这个在我看一下啊，怎么去定义难行道，实际上是从。讲义80页了哦，讲义80页这边，难行道的代表就是释迦菩萨，就现在释迦佛哦，现在是行这个所谓菩萨的难行，就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内容哦。 那异行道的代表是弥勒菩萨，所以这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八十页八十页如果是上面看下来本文的话是在第五行，第五行开始弘扬净土的大德居士都以龙树菩萨为根据，名念佛是一行道，但是龙树还是依弥勒菩萨所问经而来。这个所谓的依弥勒菩萨所问经，并不是说一行道的修行内容，一行道修行内容应该就如同我们刚七十八页所看到的，就注脚126的内容，而不是这边说的弥勒菩萨所问经。弥勒菩萨所问经只是定义什么是南行道，什么是异行道。所以这边我们刚说嘛，南行道就是释迦菩萨他就是先度化众生为主，那弥勒菩萨是以摄取净土众生，摄取净土 为主了。所以可能要分别一下，就是说在十住毗婆沙论中，什么是异行道的意义，什么是南行道的意义，它是根据弥勒菩萨所问经。但是异行道修的念佛法门，念佛等法门，这个法门的内容实际上是依着我们刚刚注脚看到126这边说的宝月童子所问经所以你要分别一下，要分别一下。好，那一样回到78页，我们看一下注脚126的瓜福山，这边导师在成佛之道整理了。好，看一下瓜福山。好，一行道就是以信愿而入佛法的这个流，这一个这个学习学派啦，学习的这一类的人。所以一行道的真正意义，它下面又分作四点。第一个，一行道不只是念一尊佛，而是念十方佛，就如同我们刚看到十住毗婆沙论引用的宝月童子所问经，他是先念十方佛，接着才念阿弥陀佛等，还有念诸大菩萨。那以这些佛菩萨为对象，还要称他的名号，一心专念也可以得到不退转。好，第二个，这些整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十住毗婆沙论说的了。第二是，除了称佛菩萨的名号之外，还要意念礼拜以偈颂来称赞。好，第三个，不单只是称名礼拜而已，如同论说求阿惟越致地者，非但意念称名礼敬而已，复应于诸佛所要修什么忏悔劝请，劝请什么，请佛住世，请转法轮嘛，随喜功德回向，所以就是修七支七支是包含前面说的意念称名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个实际上就是跟普贤十大愿王是相近的。好，另外的异行道是为了心力比较缺比较微弱的初学者说，他的修学的目的是在摄护他的信心，就是他建立信心，自己认为有办法修菩萨难行道，就是多生累劫为了帮助众生降服自身烦恼，行所谓的六度万恨这就是重点，修异行道让他摄护信心。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有这么说，在马明论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引用就是什么大圣起信论，众生初学世法欲求正信，其心却弱，当知如来有甚方便。这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讲念佛前说那时候也有引用这段文，就是殊胜方便，摄护信心。好，第五个，一行道的摄护信心或以信愿修念佛等行而往生净土，那到了净土见次修学，决定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如一般所说，这是一种情况所以 这两个，一个是往生净土嘛，第二个是什么，或以一行道为方便坚定我们的信心转入所谓菩萨正常道，或是这边说的难行道，所以这就是从菩萨的异行方便道转入菩萨的难行正常道。所以我们要强调，可能要分别一下啦，就是这实际上这个注脚126的内容是十住毗婆沙论异行道修学的内容， 那一样，我们接一个下面一个主题哦，第九个主题会提到然行道、异行道。虽然一样是在十住毗婆沙论所看到的哦，就如同我们刚刚瓜佛二所看到的，它然行道的定义就是用什么？路上陆路步行是苦嘛，水上乘船是乐。所以菩萨修行也有所谓的精进的心菩萨道，或者是用性方便啊，这种异行的方式。所以这两个词是异行跟难行道，这两个词实际上也是在十住毗婆沙论看到，但是那时候是依着弥勒所问经，所以大家这两部经要稍微分别一下，可能比较不会误会。诶，怎么奇怪，好像弥勒菩萨所问经并没有说到很完整的这种十住毗婆沙论这种念佛的法门，但是这样念佛法门实际上是依着这边说的这个宝月童子所问经的啦。因为在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他的异行道是就是念记诵啦，其实可以先看一下在刚说的80页这边，看一下80页的倒数第二行啦，这个实际上是弥勒菩萨所问经来的，80页倒数第二行，所以在经上所说的善巧安方便安乐道，就是弥勒菩萨昼夜各三，等于说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正衣束体，这就是要将我们的外表整理的干净嘛。下西着地，向十方佛说此偈言：我悔一切过，劝诸众道的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所以他的修行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悔过嘛，跟忏悔有关系，还有这个劝请啊、礼敬这有关系。所以在81页的第一行，所以导师说，如果依着这样的经广说，就什么礼敬诸佛、忏悔发愿、随喜请佛住持、随顺佛学等等，跟十大愿行是相近。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所问经的所谓的异行，他弥勒菩萨所修异行的内容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剩一点点这个关于第八个主题，第八个主题的称名跟念佛。所以在78页下面，导师就有提到称名念佛有两个意义，就是危急痛苦的时候无法可想，就教弟子们称念佛名。第二个是什么？没有办法修高深法门时候，就开这样的特方便法门，因为开口称佛名很容易修学哦。好，这个是后面我们接着到时候下一次会继续看哦。好，那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哦。那我们请合掌。